第十一章，请看第十一章。这章圣经主要的看到彼得刚强不屈，为真道做见证，刚强不屈为真道做见证。这是从第一节到第十八节，第一节到第十八节是彼得回到耶路撒冷以后的见证。因为当时那些奉割礼的，特别讲的是奉割礼的一些个什么门徒和彼得争辩，认为你不对，你彼得进入未受割礼的家，未受割礼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好比是犯了大罪。彼得把他亲身的经历见证出来，又把主的话说出来，所以呢大家就怎么样，就不言语了，归荣耀于神。所以这段给我们看到神旨意的得胜，彼得借着圣灵所做的见证。第二大段就是十九节以后，十九节以后主要的给我们看到安提阿的建立，就是外邦教会的建立。以后这个安提阿成为外邦传福音的中心，宣教的中心。好，请大家我们现在先看一节到十八节，一节到十八节这一段我们看看彼得的见证。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这一件事就传开了，传到了耶路撒冷，传到了使徒和犹太的众弟兄的耳中，外邦人领受了神的道。所以可见的哥尼流的教会可以说是当初使徒的时代第一个外邦的教会，第一个外邦的教会已经建立起来了，是借着使徒彼得所建立的。即使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面临着就是争辩，可能人数不多，但是这些人很有势力，他们是奉格里的门徒，奉格里的门徒也就是进犹太教的人，像如同原来的扫罗一样。他们呢就和彼得争辩，认为你这样不对，你为什么一个犹太的使徒你进入未受割礼人的家，你跟他们吃一同吃饭，那更是不洁净。因为受割礼和未受割礼他们划清一个很严格的一个界限。下面从第四节我们看彼得就开口做见证，彼得也不跟他们辩，把自己亲身的经历实际的一个事实把他们这个把这件事讲出来，来证明这是神所做的。外邦人和犹太人一样神的恩典都临到了他们。所以彼得就开口把这事挨次的给他们讲解。他说我在城里，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所以祷告的时候我才会看见异象。我也见过有一位弟兄，我看了一个见证，一位弟兄正在读经的时候神也给他看见大异象，看见全世界汪洋大海，千千万万灵魂好像都在这海中飘着，在呼救。所以给我们看到，你正在祷告的时候，你正在读经的时候，你正在与主亲近的时候，这个时候是神的异象临到的时候。如果你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你正在为肉体打算的时候，绝对不会有什么异象。所以他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异象，这彼得又重复一遍把这个异象讲一遍。有一个物降下来，好像一块大布细着四角从天坠下，细着四角呢就从天上坠下来如果不细着四角，那么这个布里的东西就要掉下来了直到我的跟前，就是直接就是针对着彼得。我定睛观看，见内中有地上四足的牲畜和野兽、昆虫，并天上的飞鸟，样样都有，而且都是活的。我听见有声音向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这个实在是对彼得来说是很大的一个考验，因为彼得从来不会吃这些东西的，飞禽走兽、四足的牲畜还有昆虫，这个对犹太人来讲是看为是不洁净的。所以彼得就说了：“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而不洁的物，我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从来我都没有吃过。”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犹太人，真正的以色列人是守住圣洁的条例。那在民数记第十一章就明明讲的，圣的和俗的要分开。第二次又有声音从天上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所以神的话都临到了，就是要打破他这一个成见，这一个世世代代相继承的这一个成见。神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意思说你应该吃，你应该吃。这样一 连三次就都收回天上去了。所以我们前次也讲了，作为食物是什么意思，主耶稣把什么当食物，把遵循天父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当做食物，这是主的食物。所以今天我们拿什么当食物？我们不能只吃我们喜欢吃的，神所洁净的我们就可以吃。因为彼得所强调的就是不洁，神说你别看这些外邦人像飞禽走兽一样，也被称为是狗，是不是迦南的狗一样，是吧？但是神已经洁净，借着耶稣基督他的爱子，他在十字架所流的血已经得洁净了。那就意思说是凡信靠的，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能够进入神的国，都能够得到神的拯救。所以说你不可当作食物。彼得并没有去吃，他在意象里还是一直在拒绝，所以第十节说这样一连三次就收回天上去，事不过三，神给他三次的机会。那这一件事情给他印象很深，所以下面说正当那时，巧不巧，刚刚看完意象，正当那时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就是从该撒利亚差来见我的。刚刚看见意象，下面接着人就来了，所以这实在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见证印证，圣灵亲自的印证。所以下面圣灵就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不要疑惑啊！同着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兄，所以彼得本身是见证，这六位弟兄就和他一同去过的人，现在也在场，也回到耶路撒冷，因为他们本是受隔离的犹太人。这六位弟兄也是这见证啊，也是彼得所做的这一个见证。我们都进入了那人的家，那人就是指着哥尼流，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他也看见异象啊，站在他的屋里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啊，是这样的清楚。所以下面彼得说，我一开讲彼得就去了，彼得一去了就讲道，一开讲表示根本还没讲完呢，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那这句话就是针对当时耶路撒冷这些门徒们、使徒们、长老们。当初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章到第二章，门徒们就是指着犹太的门徒们，耶稣的使徒们同心合意横切祷告啊，他们聚在一处的时候，圣灵就做工了，圣灵就降下来，当初怎么降下来，如今也就是怎么降下来，意思说是一次一样，一次一样啊！圣灵是同样的降在他们的身上。这些人是哪里的？该撒利亚的，被称为是外邦人。所以十六节，彼得不但讲自己的见证、亲身的经历，十六节说，我就想起主的话，下面也有主的话做印证。所以我们整篇的见证里，一面讲了个人亲身的经历，这个是最有说服的力的，最有说服力。为什么？我亲身经历，我刚刚见异象，下面就来人。找的就是我，称呼这个彼得的西门。接着呢，他又讲到主的话，这个话啊，我们看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就是一章第五节，一章第五节的话。这个话也是众门徒都听到的，也是主耶稣在他升天之前的话。一章五节，我们看一下，一章五节，耶稣说。是吧？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前次我们也解释了关于圣灵的洗。作为一个教会来讲，啊，当初我们知道教会还没有建立，所以接受圣灵的洗表示什么意思？表示借着圣灵进入基督的身体，教会建立起来了。圣灵的洗并不像一些灵恩派所指的天天被圣灵充满，就是天天受圣灵的洗，没有这个意思在里面。但是五旬节的时代，因为圣灵从来没有降下来，所以他们要接受圣灵的洗。这是第一次，是在第二章，是指着犹太的教会。现在这一次在该撒利亚，他这里又引用了这句话，表明外邦的教会第一次接受圣灵的洗，进入基督的身体。它的根据是什么？根据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三节。灵前十二章十三节啊，这个是圣经，有圣经的根据，表明什么意思？大家听我念一下：我们不仅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 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所以圣灵的洗啊，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这一次就够了，表示犹太的教会这一次是外邦的教会，借着一位的圣灵受洗了，成为什么？成了一个身体，就是进入成功了，成为基督耶稣的身体，就是教会。那现在呢，外邦教会犹太教会已经受洗了，所以我们用不着再受圣灵的洗。受圣灵的洗其实就是我们信主的时候，圣灵进驻在我们里面，内住在我们心中，这就是圣灵的洗的意思。每一个基督徒虽然你可能没有被圣灵充满，但是你里面有圣灵，圣灵已经内住在我们心里，不必像灵恩派一天的喊叫圣灵的洗圣灵的洗，不是随便的怎么样喊叫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彼得在这里又用引用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是外邦的教会第一次接受了圣灵，所以、他说我就想起了主的话说啊，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所以彼得这句话啊，就是针对这些个顽固派、隔离派，我是谁？圣灵的工作没有人能够拦阻。我是谁？我不过是基督的一个什么呀？一个小小的一个什么呀？一个使徒。是神的一个器皿，我不能拦阻神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所以彼得的见证就到十七节，到十七节就结束了，很简单。一面讲到自己亲身的经历，在约帕怎么见到异象，刚看完异象怎么样，有三个人啊从该撒利亚就来找他，接着他就怎么去了，怎么圣灵降下来，也有主话的印证。所以十八节，请大家一起读。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了，得生命了。所以彼得的见证是打破啊这个耶路撒冷隔离派的成见，起到这样一个作用，有这一个重要的意义。其实主耶稣的话，主耶稣的使命，主耶稣的嘱咐，就是叫他们传福音，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地极，但是门徒们一直是成见成见成见，打不过。所以彼得的经历呢，彼得这一次的辩争辩跟他们的争辩，彼得的这一次的见证再一次的说明这个问题。所以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这隔离派也不闹了，也不再跟他争辩了。圣灵的工作啊，堵住了他们的口，只归荣耀于神，将荣耀就归于神了。那、说什么？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本来神就赐恩给外邦人。就是说，他们有一个成见，就是我们犹太人优越感，神的恩典就是给我们的，不肯往外传，人家传了他还不高兴，那、他还要说长说短，他还要责难，他还要指责。所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因为神的心是愿意万人得救，神拣选犹太人的目的也是为了借着犹太人把福音把救恩带到全地，列国列邦都认识神，这是神的心意，但是他们一直都没有这样去做。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是耶路撒冷这次聚会的一个得胜，神旨意的得胜。好，下面我们再接着看十九节，十九节一直到二十六节是外邦教会安提阿的建立，外邦教会安提阿的建立啊，这一段就提到了扫罗了，这一段就开始提到扫罗，和扫罗有关。本来我们是把它安排在扫罗的经历里面，那现在我们就按着次序读。我们看一下安提阿的教会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安提阿我们知道是在哪里，所以我希望我们查圣经，无论你查旧约和新约，尽量查地图，这个和地图有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有印象，而且呢不至于错误。安提阿有两个，一个是叙利亚的安提阿，就是这里讲的外邦教会的一个中心，安提阿是在叙利亚。另外一个安提阿在比西底，比西底是使徒行传十三章讲到保罗第一次游行布道的时候又到了一个安提阿，那个安提阿和这个安提阿距离好远呢、距离好远，那所以我们大家不要混，不要把它混淆了。所以有两个安提阿，那这个安提阿呢就是外邦教会 心，以后也成为工人侍奉的中心，就是宣教的一个基地，也成了差传的中心，福音的一个出发点，也是一个祷告的中心，支援各教会，无论在属灵的方面，无论在物质的方面，都支援各个教会。所以安家实在是有它的重要性。那么安家怎么建立的？我们现在从十九节看一下。那些因斯蒂凡的事遭患难失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基比路并安提阿。那就是说安提阿的建立是斯蒂凡殉道的一个直接的成果。斯蒂凡不殉道，恐怕安提阿还没有建立起来，这个教会还不能建立。因为门徒们都在哪里？耶路撒冷。在哪里？还是个耶路撒冷。许多人信主还是个耶路撒冷，连祭司都信了耶稣还是个耶路撒冷。因着斯蒂凡的殉道，耶路撒冷大遭逼迫，因而呢福音传出去了，门徒大分散，福音大广播。所以这里说那些因斯蒂凡的事遭患难四散，大家不得不四散。因为扫罗呀还有好多人呢、到处抓人，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到处抓人，抓着男女就下在监牢里面，所以他们就都逃走了。走到哪里？腓尼基。腓尼基就是犹太的北部一个地方，其实就是现在的黎巴嫩啊。腓尼基走到腓尼基就往北了，然后呢又到了基比路。基比路呢是地中海的一个岛，地中海就是西北部了，犹太的西北部，我们看地图就知道，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岛，现在的塞浦路斯岛。还有安提阿，安提阿就更往北了，比这个腓尼基就更往北了，还是叙利亚的紧北头那一个城市叫做安提阿。所以他们就四散到哪里，到哪里呢福音就带到哪里。但是有这么一点，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你看看还是个老成见，讲是讲，传是传，但是呢只向什么本乡本土的人讲。可能他们语言的限制，最大的拦阻实际还是内心的拦阻，不向什么，不向外邦人讲，只向犹太人讲。但是二十点，内中有基比路和古利奈人，基比路就是外邦人了，基比路在地中海呀、这里的人。还有呢古利奈人就是非洲人，他们呢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人传讲耶稣，他们向外邦人讲了，因此呢外邦人信主的就越来越多了。所以二十一节说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信主人多了，教会就建立起来了。信主越来越多，那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传，不但向犹太人传，而且向外邦人传，就多了。二十二节，这风声就传到了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传到了耶路撒冷。那就是说，耶路撒冷好比是总会，听到了哪里人多，那么哪里就要建立教会，哪里人要建立教会，那必须要差遣使徒去。所以这一次呢，耶路撒冷教会他们就打发了巴拿巴去，巴拿巴是使徒，是使徒，所以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去的目的呢，就把教会建立起来，因为使徒是教会的根基，使徒是建立教会的，所以他们就去了，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不但信了主，还有恒久的在主的里面，还有立定心志，不管什么样的苦难考验，还有恒久的来靠主。这都是巴拿巴所做的工作，继续的鼓造就栽培勉励他们。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附了主。就是讲到了教会当时非常兴旺，因为有这么一个使徒来到，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所以工作大有开展，许多人归附主。所以到这节为止就讲明安提阿教会非常兴旺，很兴旺，很兴旺，一定人不够，同工不够用，所以这个巴拿巴就想起谁来了，想起扫罗来了。所以二十五节就是扫罗被找出来，扫罗开始工作，扫罗退休隐藏的阶段到此结束。所以神有神的时候，样样都有定时，天下万物都有神的时候，你扫罗只管好好的安静等在家乡等候隐藏，只等到神的时候到了。不是扫罗去找人找工作去登报去征募或者是自己怎么样去毛遂自荐，都不是，而是巴拿巴到大树来找他工作，找他神来找他，神借着巴拿巴来把他找出来，这是 很奇妙的。所以从此扫罗在这个阶段就和巴拿巴同工，就以安提阿为中心开展了安提阿的工作，就是在这里把他带到哪里呢？带到安提阿，带到安提阿。为什么安提阿需要？因为安提阿是个外邦传福音的中心，工作越来越兴旺。我们可以想象，外邦呢当然比犹太人多了，你怎么也比犹太人多呀。外邦呢指着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人，很多人聚在那里，你犹太人就是一个民族，所以许多人信耶稣啊。所以呢就把他带到安提阿，带到安提阿以后他们也不是立刻就开展游行布道，咱们出去啊，还要什么？还有一年的功夫做积极的准备，祷告，等候圣灵的差遣啊，不是自己想怎么样，咱们俩一块儿，你跟他一起，不是这样，还有一段的祷告。那这一段的聚集就是有目标的了，是为工作的需要而聚集而侍奉，为工作啊，为工作的开展，为福音怎么样具体的广传。所以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啊，这一年的功夫和教会在一起。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一个安提阿啊，它的本身是外邦的教会，所以栽培教会，勉励教会，这个用主的教导来教训他们。但是同时，这一个安提阿不仅仅就是单纯的是一个外邦教会，而且也是一个什么呢？也是一个工人的聚集的一个中心啊，就是宣教的这么一个基地，也是一个开船的中心，就是借着圣灵的引导开辟。神的工作也是一个祷告的中心。所以啊，这个安提阿的性质同时就给我们看到了。所以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有这么一个分界线。安提阿在这里建立的外邦教会，这就说门徒就成为基督徒。为什么呢？可能也有这么一个原因，就区别于犹太的门徒，因为犹太教也叫门徒，区别于这个，因为这是外邦人的教会，所以从此门徒成为基督徒，也是门徒也是基督徒，讲基督就更清楚了，它区别于犹太教。所以这就是到二十六节为止就给我们看到这一小段，十九节到二十六节讲到了啊，安提阿的教会的建立，安提阿这一个工人侍奉的中心的这么一个奠定，是和巴拿巴有关系，也和扫罗有关系，也看到扫罗开始工作的这么一个前提是什么呢？是被找出来的。开始游行布道之前，是先在安提阿有一年的功夫，大家同心可以聚集啊，有许多的同工，大家聚在一起等候圣灵的差遣。他们这里什么样的侍奉？我们相信一定是读经、祷告、禁食。十三章第一节不是告诉我们，他们正在禁食的时候，圣灵就差遣他们啊，所以这一年的准备是非常要紧。非常要紧，然后就开展了以安提阿为中心向各处开展游行布道的工作，建立更多更多的外邦的教会啊，这是一段。好，我们再看最后一小段，就是二十七节到三十节。最后一小段二十七节到三十节，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那最后一小段讲什么呢？就是讲到有一个叫亚加布的，在二十章二十一章讲到他是先知，他确实是所说的话是应验的啊，所以这不好随便承认先知。他在当初他是一个先知，他被圣灵感动说出预言来啊。所以这里说有几位先知啊，从耶路撒冷下来，其中就有他。在使徒行传二十一章第十节又出现这个亚加布，就关系到对保罗的事情，他也是预言啊。所以内中有一个名叫亚加布，亚加布在使徒行传出现两次，是吧？他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底下这事到哥勒丢年间果然有了，许多人也讲了根本不应验，是不是？有些人随便讲，这个人家是什么？按着圣灵讲，借着圣灵讲，说天下将有大饥荒，果然到哥勒丢，哥老丢就是罗马的第四个皇帝。罗马的第四个皇帝，到他做王的时候，做皇帝的时候，登基的时候，果然这个大饥荒就来到了，就证明他这个是从圣灵而来的。下面呢，安提阿的教会就有行动， 大饥荒要来到啊，大饥荒已经来到了，到隔老天已经隔老丢年间来到了，所以门徒就定义什么呀？要大家来捐款捐钱啊，要去什么呀？要去资助帮助那些个在饥荒当中的，在困苦当中的弟兄们。所以这里呢，就是特别帮助那些犹太的弟兄，可见呢，就是在犹太省那里饥荒是厉害，所以他们要去帮助那里的弟兄，去帮助犹太的弟兄。所以一是门徒定义，这个门徒就指着安提阿教会的门徒们，安提阿工作开展了，安提阿这里有很多的门徒，所以他们就定义叫个人的力量捐钱，这也是一个原则，而不是大家都一块定一个数目吧，你也谈我也谈，照个人的力量，有人工资多有人工资少，有人进项多有人进项少，按着你的力量来捐钱，然后把它聚在一起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住在犹太的弟兄，这是什么爱心的交流，爱心的相助，在主里的关怀，不仅仅限于属灵的方面，也什么呀，也包括在物质方面的相助。所以安提阿这个地方是一个中心，实在是一个中心，他呢是一个祷告的中心，支援各地教会属灵的方面，也包括了物质的方面。第三十节，他们就这样行，把捐献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就指着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所以保罗第二次到耶路撒冷去是为了送捐献，为什么他们不差别人，差巴拿巴和扫罗呢？我相信那一定是他们认为是可信赖，是他们的代表，能够做他们的代表，在各个方面能够做他们的代表啊，一定是啊有什么有美好的见证，不贪心，不谋私，不贪财，忠心谨慎认真，一丝不苟啊，一尘不染，这样的人才能够做代表啊，人家选出来的，是不是？就把捐献就送给托他，托不托别人，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那么我们看十二章二十五节，十二章二十五节就是他们办完了事就回来了，时间没有告诉我们多长，可能不会太长。他们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办了这个供给的事。二十五节大家念，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所以要不然怎么后来这一个马可成为保罗第一次游行布道的一个帮手，他怎么会来的呢？这就告诉你怎么来的了，是不是？保罗和巴拿巴去了一趟耶路撒冷，这马可的家是在耶路撒冷，马可楼嘛，在耶路撒冷，他母亲就是玛利亚，他怎么在，他年轻的一个人，他跟着就来了，一定他也有奉献的心智啊，愿意跟着来，所以保罗和巴拿巴就把他带来了。当然他也是巴拿巴的表弟，跟巴拿巴有亲属的关系，就把他带来了。所以十三章就看见马可在第一次游行布道也有份，那也有份，那可惜后来他半道回去了，是吧？所以就告诉我们这一个缘由。那么保罗啊，做基督的使徒啊，当初呢，他还没有开展这个外邦游行布道之前，曾经又造了一场耶路撒冷，所以保罗一生去了几次的耶路撒冷，是不是？所以这次是一次。还有呢，就是他刚刚得救以后，经过阿拉伯旷野以后，他去耶路撒冷，一共多少天呢？十五天，我们记得吧？讲到十五天，这是第二次。在使徒行传就告诉我们，保罗一生啊，他的工作当中，他的经历当中，他去了四次耶路撒冷。哪四次？这是第二次，第三次就是十五章，为了大辩论啊，为了什么？格里派信格这个受格里是不是得救这个问题，保罗和巴拿巴又一次的上耶路撒冷，那是十五章。最后一次啊，就是这个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就是保罗最后一次要去罗马之前，作为囚犯要去罗马之前，他最后一次又到耶路撒冷。这件事情也和捐款有关，我们大家要看一下罗马书第十五章，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二十五节开始到二十九节，十五章的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做基督的仆人，我们关心人的灵性不错，也不能啊，不包括什么呀，就是要包括关心人的肉身方面的困苦和需要，也要照样的关心。保罗就是如此。所以我们看一下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这一段，大家念一下，这就是保罗第几次啊 指着他第四次要去，现在还没去呢。他写信给罗马教会的时候，他提到的二十，我再提一遍，十五章二十五节，一起念。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透出捐献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等我办完了这事，就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往西班牙去。我也晓得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所以我们看保罗处处都有见证，在圣经也告诉我们，他第二次专门为捐献的事情，第一次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十一章末了，第二次就是这一次，就是罗马书十五章他所提到的。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去，他要去，去的目的其中之一就是什么？就是送供给圣徒，供给圣徒，而且是把什么？把马其顿，马其顿就是腓立比和帖撒罗尼迦等，亚该亚就是包括哥林多教会所凑出来的捐献再去。这个圣经有关，就是在哥林多后书八章九章，保罗又提到八章九章怎么样勉励哥林多教会，你们要预备妥当，把捐款预备好啊，就要再去。所以保罗是又一次受托。为什么？我们就想这一位仆人真是行光明的事，不但是在神面前，也是在人的面前。所以在经济的问题很要紧，一个神的仆人让人放心不放心，愿意不愿意把款大撇大笔的款，这个一定各个教会奉献，一定是巨款，巨款能够托他带去。那当然还有别人，保罗又一次受托能够带去，因为他行光明的事，因为他有好的见证，因为他一丝不苟，因为他没有贪心。我想一个贪心的人绝不能给他，你给他靠不住啊，他半路给你偷一点，给你改改账目。所以这样的人受差遣。还有就是这个送捐款有什么意义，保罗在这里也讲到，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欠他们的债，因为外邦人在属灵的上面已经得到了犹太人的好处了嘛，所以现在呢就应该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那彼此互相交流，彼此有无相通，在爱心上互相关心啊，也是使神的恩典啊在个人身上更加丰富，彼此爱心激发，互相带导，互相祝福，那这一切都是看见神的恩典。所以保罗说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那所以作为教会来讲啊，应该这样做。所以外邦的教会啊，就是安提阿啊，刚刚建立没有多久，他们竟然啊和耶路撒冷教会是这样的联合，这样的、互相的关心，这样的来相助，这是很好的见证。为什么呀？因为外邦教会他没有一个界限，我是外邦，你是犹太，我不理你，你们竟对我们有成见，他没有这样想，只是觉得我们都是弟兄，你是住在犹太的弟兄，我是住在外邦的弟兄，都是弟兄，都是在基督里面，应该有无相通，应该彼此相爱。所以彼此相爱要在行动上，这个行动是什么？人家遭难，那我们就送捐款去，这样行。那所以保罗和巴拿巴是受托送到哪里，还有特别提到送到众长老那里，也不是随便交给一个人，送到哪里？众长老。众长老，保罗在提摩太前书、提多书都提到长老的标准，长老的见证，长老应该是无可指摘的人，是令人放心的人，是经过试验的人，是有美好见的人，是郊外也有好名声的人，是忠心的人，是靠得住的人，当然才能交付给他，是吧？所以这个就是关于钱的事，我想提一下，为什么这个是很要紧，是吧？很要紧，将来我们出去工作，钱很多，是吧？人有的奉献给你个人，有的奉献给神的家，你不要搞得乱七八糟，是吧？怎么样忠忠心心？怎么样公私分清？怎么样能够这是认真的一个态度，这也是很要紧的。好，今天我们就到此。我们主要的在这一章圣经后面一段里，主要的我们对安提阿也有所认识。安提阿的建立和斯提凡的殉道是有关系的，所以前面我们也看到了斯提凡殉道的一个直接的成果，不但使得教会在大逼迫当中大分散、大广传，而且使外邦的教会安提阿得到建立， 是罪魁扫罗蒙恩啊，这都是带来的一个成果，使安提阿以后成为一个外邦传福音的一个中心，把主的福音一直传出去。所以现在我们也祷告求主，是各地的教会本身是教会，也是安提阿教会本身就应该成为安提阿的性质，注意拆船，支持各处拆船的工作，也打发啊自己本教会的人出去去做传福音的工作啊，这就是符合圣经，体会神心，成就神的旨意。